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分享两个真实的人生故事。第一个是有关中国大陆企业经营者张健，他的人生上半场可以说是一部交织着车祸、绝望同埋怨恨嘅苦难史，但系佢嘅人生下半场却系看似平凡嘅相遇入面迎嚟咗转折。呢、这个唔单止系一个关于绝处逢生嘅个人故事，更加系一扇独特嘅视窗，俾我哋去观察中国民间嘅个体到底是怎样在苦难入面得到心灵的救赎。张健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而他的苦难是由他6岁那年的一场意外开始。在那一年的一日，他没有回幼稚园，同小伙伴在家楼下玩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个时候出现了一辆军用吉普车，架车在倒车的时候一下子就将它撞倒，后车轮正正指压在它的肚上面。当时张健所在的位置正好是汽车后视镜的盲区，司机看不到它还在那里继续倒车。在这个危机时刻，二楼有一位大姐见到这一幕，她大声地喊：快点停车，下面有人啊！司机听到之后猛然刹车。这个时候张健已经痛得几乎昏死过去，因为情况是非常的危急。张健的父母未等到第二日有丰富经验的老医生翻工，就决定由刚刚入职没几耐的新医生就进行剖腹探查手术。这次手术虽然保住了他条命，却因为清理腹腔淤血的时候导致了肠黏连，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即是肠梗了。这个病成了他常年的梦魇。张健表示，有时只因吃几块蛋糕、几粒菩提子都会引发梗塞住院，每次肠紧咗都是腹部异常的疼痛，不断的呕吐，苦涩的胆汁都会吐出来。他一住医院就要长时间插胃管进行胃肠减压，持续一个礼拜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够得以缓解。持续不断的呕吐导致的肠胃痉挛和腹部剧烈的疼痛，实在真是讲不到出来。这种高频率的病痛折磨伴随着他整个青少年时期，到他16岁那年，他终于熬到极限，接受了第二次的大手术。在冰冷的手术台上面，正在实施半麻醉的他只感受到撕心裂肺的拉扯剧痛，张开嘴却出不到一些的声音。在他的回忆里面，那时他真是很害怕，同时又在绝望之中。他不禁向天发问，自己的人生为什么好像生命在人间炼狱一样。在这个苦难的十年里面，病魔接踵而至，除了肠梗了之外，他还经历了阑尾化脓、差点穿孔的切除手术，以及没有任何诱因的肝炎住院， 而最惨烈的一次是在面对小升初考试之前，他同同学嬉闹玩摔角，导致膊头关节粉碎性骨折。在骨科医院的黑暗治疗室里面，四个身强体壮的医生在 X 光显影之下，硬生生拉伸他的膊头进行血垢复位。这种粗暴的治疗导致他的手臂肿胀起满了大水泡。在经历多次好似上帝形一样的复位无效之后，医生甚至告诉他屋企人知，手术要在关节碎骨那里落钉固定，一年之后再将个钉取出来，而且这个关节未来将会长死无法活动，是形同残废。最终父母在手术前一日带着他逃离医院，透过早传中医骨科进行了一个月痛苦万分的推拿和拉筋，才惊险地保住了条手臂。频繁的住院，他的手、膊头和脚的血管因常年打点地而萎缩，他亦都因此缺席了小学和初中的毕业照，屋企的储蓄全部都耗尽，可谓是债台高筑。小小年纪的他甚至经常想一死了之，身体的痛苦进一步扭曲了他的心灵。他坦言自己年少的时候心里面是充满了恨，恨差点要他条命的司机，恨医术拙劣的年轻医生，恨摔伤他的同学，甚至怨恨父母当初为什么不多等一日等老医生做手术。内心极度痛苦的他只能时常祈祷，希望有哪一位神仙可以将他救出苦海。成年之后，张健迎来了短暂的顺利，他考上了大学，有工作，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小时候的痛苦记忆随着时间流逝渐行渐远。适逢中国商品经济大潮，他毅然辞去了稳定安逸的工作，下海经商。他凭着在社会上多年的摸爬滚打，他和朋友创办了公司，虽然创业过程是充满艰辛，但最终他大获成功。在家庭方面，妻子贤惠，儿子又考上理想大学，一切似乎是风调雨顺，志得意满。他以为在经历人生的凄风苦雨之后，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然而在公司业务高歌猛进的好几年，一次例行检验彻底击碎了他的生活。在没有任何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医生很严肃地告诉他，他说你的肝长了肿瘤，看来好像是恶性肿瘤。他跑遍各大医院，抱着侥幸心理，希望是误诊的张健，最终迎来了残酷的现实，他是患上早期肝癌。这份确诊报告就好像五雷轰顶，在几日几夜无法入睡的痛苦中，他的脑海里面反复盘旋着无解的哲学三问，就是我是哪个？我又是哪里来的？又要去哪里呢？随后他的太太焦急地联系了专家为他进行微创手术，但是手术后每两个月复查，体验报告都显示肿瘤是在度复发。在这个恐惧又围住期盼，就这样拖了好几年。之后他病情恶化，他直接了当地问医生， 自己仲有几多时间？得到嘅答案系短嘅，即系几个月；长嘅就有几年。喺佢跑遍各大医院嘅过程入面，佢望住间医院，表情木然，就好似潮水咁涌嚟涌去嘅患者。在现代医学的流水线上面等待 CT 核磁手术，他哀叹生命的脆弱和无奈。他咨询了无数顶尖的专家，有人建议做微创，有人主张切除，有人建议器官移植。但是即便是博士生导师，亦都无法话俾佢听治病嘅根本原因。最终佢选择咗所谓创新嘅微波消融手术，即系将消融针插入肿瘤位置，利用高温直接杀死癌细胞。佢瞓喺手术室里面，意识异常嘅清醒。佢感觉就好似睇緊一场恐怖片，眼睁睁望住医生揸住消融针，就好似匕首一样深深咁插进肝脏。微波加热嘅时候，内脏强烈嘅灼烧感同惊恐痛苦，真係令人諗唔到话。然而手术后仅仅嘅几个月复查，肿瘤再次复发，呢一次佢彻底绝望啦，感觉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佢嘅生活失去咗所有嘅阳光，生无可恋嘅佢开始病急乱投医。有一位亲戚帮佢揾咗半仙儿，对方询问佢嘅生辰八字之后，突然对住佢咕噜一通咁，唔知讲啲乜嘢，唔系汉语，亦唔系外语，乱七八糟嘅嘢。为咗保命，佢心甘情愿花费巨资，请对方帮忙喺另外空间烧莲花消灾，并将辟邪嘅符画满全屋，带喺身上。然而求仙问道系于事无补。病症依旧是复发。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张健遇到法轮功学员后的转变。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屋企人甚至觉得佢变到分外嘅神经质。张健嘅曾外祖父、姥姥、母亲均信仰佛教净土宗，佢亦都跟母亲信仰咗好多年，逢庙必拜、烧香叩头，又捐咗无数所谓嘅善款，自以为会得到神佛嘅护佑。然而一场1997年在少林寺旅游时的经历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那时在大雄宝殿避雨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一个和尚，他擦眉鼠眼地环顾周围之后，贪婪地将手伸入了功德箱，大把大把地将香火钱塞入怀里面。就是这一幕，他对当代世俗化、商品化的宗教是彻底的失望。正当他面临生命终点的时候，他的命运和一群在中国大陆正处于极其敏感，就是法轮功学院产生了奇妙的交集。在公司创业的初期， 办公室装修仲未完成嘅时候，一位毕业于大陆985顶尖高校嘅年轻小伙子小神前嚟应聘。张健发现小神专业能力强，个人又实在，就欣然请咗佢。后嚟得知佢系法轮功修炼者，出于对有信仰嘅尊重，张健丝毫不觉得有乜嘢唔妥，亦都禁止员工喺背后议论。而小神亦都用实际工作成效证明咗自己品行端正、乐善好施嘅精神。随后公司扩展业务，另一位顶尖985高校毕业嘅年轻小航前嚟求职，喺面试嘅时候，小航十分坦诚咁表示，自己原本有一份极好嘅工作，但系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单位开除，为咗谋生先至嚟到呢一座陌生嘅城市。张健深表嘅同情，当即表示公司认同系工作能力，并立即安排人员帮小航租房办理入职。小航呢个人业务精湛，人品极佳，但喺一次工作入面，却帮公司出咗一啲小问题。小航经常利用上下班搭电梯嘅机会，向同行嘅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有一次讲到当地某个政府部门一把手嘅头上，呢位官员大为光火，当日嘅早上就带咗几个人气势冲冲咁冲入咗公司，指住小航话要带走佢。喺政治风险增加嘅危急关头，身为老板嘅张健个脑嗡一声，喺佢迅速冷静落嚟之后，挺身而出，挡喺员工身前，对住呢位领导话：佢系我哋公司嘅员工，工作能力好强，我会了解情况，以后唔会帮你哋惹麻烦。劝走咗官员之后，张健揾到小航，同佢讲明咗危险性，并透过小神提醒小航喺讲真相嘅时候务必注意安全，坦言自己真心唔希望见到佢哋再出危险。尽管写字楼里面其他熟人纷纷嘅劝佢，叫佢唔好招收法轮功学员，以免引火上身，但系佢总系笑笑自知，认为只要工作做得好，信啲乜嘢系个人嘅自由。自此之后，呢间公司陆续有多名法轮功学员入职。喺张健观察入面，呢啲身为社会精英嘅学员，喺物欲横流嘅商界里面展现出罕见嘅品行。佢哋兢兢业业，一身正气，从来唔会自私，无论做业务定系做管理，都令同事敬佩，客户更加系高度嘅依赖。张健表示，喺呢个物欲横流嘅社会里面，法轮功学院就好似山涧中流淌嘅清泉，系咁清冽同纯正，就好似原野中静静绽放嘅花朵，为世界增添一抹生命嘅亮光。佢仲补充咁话，冥冥之中我感觉同法轮功学员之间系有好大嘅缘分。喺两次手术之后翻到公司嘅张健，佢面色如土，极度嘅消沉。员工小神行入佢嘅办公室，对住佢讲咗一句令佢记忆犹新嘅话。佢话：我系嚟帮你得法噶，修炼法轮大法一定能改变你嘅命运。起初受到家族不二法门观念嘅影响，加上深知顶尖医学同埋民间半仙都无能为力，张健系有啲嘅抗拒。随后公司另一位能力极强嘅法轮功学员小伟亦都前嚟劝说。 并强调学大法唔可以抱住治病嘅有求之心。喺两个人嘅真诚劝说之下，张健抱住将信将疑嘅心态，开始阅读法轮功核心嘅著作《转法论》。等佢真正认真细读之后，佢被深深咁震撼。书入面提到嘅附体、宇宙语、武术气功，以及当代宗教界嘅乱象，同佢早年喺民间广场少林寺所见所闻，完全系吻合。佢顿时茅塞顿开，反思自己过去带住强烈功利心拜佛求平安嘅错误观念，明白到生命嘅意义系在于返本归真，宇宙嘅最高法理就系真善忍。喺2015年，佢正式走入法轮功修炼。起初由于悟性有限，佢抱住双保险嘅心理，一边学练法轮功，一边服用毒性极大嘅抗癌药物。随住对法理嘅深入理解，佢好快就明白到人点解会生病，修炼人点解唔生病。随即将昂贵嘅抗癌药物全部抌晒。张健从此以后修炼十几年以嚟，佢再冇食过一粒药，亦都冇再踏入医院半步，却拥有咗过去唔敢奢望嘅健康。喺同修嘅鼓励下，佢参加咗学法小组。随住修炼嘅进展，佢以前嘅疲劳感烟消云散，阴霾恐惧系一扫而光。手术之后，张健嘅面色恢复咗红润，整个人容光焕发。一次，佢偶遇当年嘅主治医生时，对方用一种好似睇见奇迹咁嘅异样眼光打量佢，并由衷咁为佢高兴。除咗身体嘅康复，呢场修炼对佢系有更深远嘅改变，就系佢精神世界同道德观嘅重塑。我哋就详细列举三个具体嘅日常实例。第一个例子就系喺一个寒风凛冽嘅冬天，有一位年近80嘅老人跌咗喺马路中间，车水马龙却冇人敢扶。众人因为恐惧被碰瓷而选择围观。如果喺修炼之前遇到呢件事，张健会同中国大陆环境入面嘅人一样，人人自危，怕被敲诈，绝对系唔敢管呢种闲事。而现佢而家修炼咗先他后我嘅思想，佢系毫不犹豫咁飞奔过去，示意车辆晓行，扶起双手冰冷嘅老人，扶起老人坐低，用老人嘅手机联络家属。另一位受佢鼓励前嚟帮忙嘅市民坦言：睇到你扶起佢，我先至敢过你。第二个例子系一位离职多年嘅女员工，因为丈夫投资失败，血本无归，而且面临银行催收。如果当日还唔清60000蚊嘅信用卡欠款，将会面临拘留，孩子亦会冇人照料。佢嚟到公司，流泪满面咁下跪借款，却无法提供任何嘅抵押品。对于呢种情况，如果喺修炼之前喺冇任何抵押，而且身边同事一致嘅劝阻，认定佢系无力偿还嘅情况下，张健会拒绝借款。然而佢而家修炼咗，对于呢一位员工嘅处境同孩子嘅同情，喺自己手头冇现金嘅情况下，紧急向佢借款帮佢垫付。尽管呢位员工喺还款几千蚊之后，最终失联消失，至今已有8年啦，佢依然宽容咁认为 至少当时帮佢免去咗牢狱之灾，并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重逢，可以向佢讲述占便宜失德嘅道理，同埋大法嘅奇迹。第三个例子是有一次佢搭乘出租车，司机因为冇睇清字体极细嘅限时转弯提示牌而违章，随即被路边守候嘅员警拦下开罚单。司机愁眉苦脸，苦苦哀求都冇结果。如果是修炼之前遇到呢种事，佢多半会认为是司机自身违章，同自己是无关。然而佢而家修炼咗，考虑到司机是为咗等自己离目的地更近，先至疏忽转弯。而且出租车行业生存唔容易，张健付款落车之后，主动折返，将袋里面仅有嘅现金100蚊送俾司机补贴佢嘅损失，随后就转身离去。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居住喺美国嘅职业女性艾曼达嘅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最后第一节节目。张健表示自己少年时代因身体病痛积攒落嚟嘅对肇事司机、年轻医生以及同学嘅满腔怨恨，随住学法嘅深入，渐渐嘅焕然冰释。佢开始从业力轮回嘅角色去理解自身嘅苦难，认为今生承受嘅痛苦是偿还生生世世欠落的业债，内心从此走向了平静和祥和。在中国大陆现行的政治环境之下，法轮功依旧面临严厉的政治迫害，然而作为这场经历的切身受益者，张健认为自己有责任讲给人听法轮功的真相。他选择先从家族亲戚开始讲起，在每年的新年家族聚会筵席的上面，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会公开站起来讲述自己罹患绝症之后因修炼法轮功而活下来的奇迹。他进一步向亲友剖析中共无神论对信仰真善忍的人们的迫害，并劝导身边的人办理三退，即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声明。在他的叙事入面，全席的亲人最终都同意用小名进行了三退。他的亲友之中不乏体制内人士，其中一位在政府工作的亲戚极其认同他讲述的真相，甚至主动请了大法书籍拜读，每次去到他的屋企都会虔诚地向师父法像合十敬香。另一位在国企担任领导的亲戚对官场的腐败深感痛绝，在目睹了张健求医治病的全过程和修炼后的惊人变化后，这位多年的老党员亦都欣然同意三退。透过现身说法，张健陆续劝退了接触到的各阶层有缘人，包括政府公务员、军工企业高级知识分子、央企工程师、工人、农民、教师以及企业主。 张健描绘咗自己喺2025年10月18日嘅凌晨经历嘅一场极其清晰嘅梦境。喺梦里面，面容慈祥嘅师傅同埋浩浩荡荡嘅修炼者们嚟到佢屋企，随后一起乘船前往一座巨大嘅岛屿。喺梦入面，佢兴奋咁对住众多修炼者大喊。话你哋知唔知道我系呢个世界上最幸福嘅人？张健嘅故事有冇俾到大家一啲嘅启示呢？跟住第二个故事系讲一位华裔职业女性，佢分享喺大法中嘅成长同收获。唔知大家每日喺呢个节奏急促，甚至有少少令人窒息嘅现代生活入面，有冇试过有啲时间觉得自己快要被工作同家庭嘅压力吞噬？今日为大家讲一位住喺美国新泽西州嘅华裔职业女性艾曼达嘅故事。佢喺繁华嘅商界同营营役役嘅生活入面，揾到咗一个令自己内心永远保持平静嘅秘诀。五月嘅风带住一丝嘅和气，每逢呢个时节，世界各地嘅法轮大法弟子都会用各种方法去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亦都感念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嘅华诞。艾曼达都系一样，佢今年带住自己嘅女一起参加弘法活动。佢嘅脸上挂住好耐都冇见过嘅自在同祥和。其实艾曼达嘅生活听起嚟同好多现代女性一模一样，甚至更加忙碌。佢喺国际顶尖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里面担任管理层，一做就做咗好多年。翻到屋企，佢仲系两个年幼小朋友的妈咪，要在高压的跨国企业和育儿生活之间取得平衡，对很多人来说，直头就好像一场不会完的仗。但是对艾曼达来说，他由细到大面对困难和压力的时候，心里面都有一盏永远的指南针。那个就是法轮大法。艾曼达和大法的缘分就要由他很小的时候讲起。艾曼达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身上背负着历史的沉重伤痕。他妈妈在中国经历过文革，家族因为被划分为地主而受尽迫害。而他爸爸就是因为当年越南共产主义的抗争，忍痛坐船逃难来美国，两个两手空空的人之后在乔治亚州开了一间中餐馆。当时餐馆要营运，屋企又有三个小朋友，生活的重担压到妈妈喘不过气。他的身体开始陆续出现健康问题，直到有一日，餐馆来了一位加拿大的新员工。这位员工原本有严重的过敏症，但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他见到老板娘这么辛苦，这位员工就将功法介绍给艾曼达的妈妈。佢妈妈修炼之后，奇迹就嚟啦！佢身体真系明显嘅好转，成个人精神晒。当时年纪仲好细嘅艾曼达，同哥哥妹妹一齐都睇在眼里，都主动要求跟住妈妈一齐学练。艾曼达话：虽然嗰阵时自己仲好细，但佢永远都记得修炼前后的分别。在修炼之前，他觉得这个世界很混乱，是令人很困惑。但自从修炼之后，他心里面生出一种很踏实、很平静的安全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份安全感就成为了艾曼达最坚固的后盾。作为移民家庭的第二代，艾曼达要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出来社会工作之后，又要应付职场上变幻莫测的政治和压力。但无论在读书、做嘢，定是结婚、生仔，每当人生步入新阶段，遇到新挑战的时候，大法的法理总是在背后扶持住佢。艾曼达经常的形容，大法就是佢生命中那个恒定不变的唯一永恒。艾曼达表示，每当我觉得焦虑或者沮丧的时候，我会问自己，我要怎样去调整，怎样才可以重新平静落来。而每一次答案总会回到法轮大法那里。不过修炼的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考验总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降临。过去这几年可以说是艾曼达一生中其中一个最黑暗、最艰难的时期。当时他正值休产假的前后，公司内部突然进行大重组，他的直属主管又没有预警离职，回到公司一切是面目全非，工作环境一团糟。他甚至连自己要向边个汇报工作都不知道。更激人的是，他当时主动申请升职，结果都被公司拒绝了。与此同时，他回到家还要照顾两个刚刚出世没几耐的初生 BB。身边很多同期生小朋友的妈妈朋友都因为这样的双重压力而陷入精神焦虑。由现实和公理的角度来讲，既然公司拒绝了自己，又处于这么混乱的环境，艾曼达大可以随便应付，只做最低限度的工作，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就在最彷徨、最不确定的时候，大法的真善忍标准再次敲响了他的心。他说，大法教导大家要做一个好人，即使没有人看到都要将事情做好。他不再计较回报和结果，只问自己一件事，就是这样是不是正确的事。转变了心态之后，他更加用心投入工作。为了配合欧洲团队的时间，他甚至自愿在凌晨四五点钟就爬起身开始做嘢。他跟自己说，即使最后的结果未必如意，但最少他已经尽了全力，是无愧于心。经过这一次的高低起伏，艾曼达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体会。他好感恩法轮大法在这十几年间大法对他的引领，给他跨越一切障碍和信念，令他学识在无法改变的现实之中寻找内心的安宁，更学识用慈悲的心去体谅身边每一个人的挣扎和痛苦。这份理解和韧性令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好的妻子、母亲、女儿以及员工。而这一股温暖的力量正好似涟漪一样悄悄地感染他周围的每个人。故事最后，艾曼达由衷地讲了一句，他说，五激师傅给予我们走上这条神圣道路的机会。听众朋友，在这个喧闹的世界里面，愿你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心灵的那一抹平静。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Thank you.